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歌唱，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对你的感谢，是你的恩典。主，你帮助我们，把我们心中的重担、忧愁、挂虑，这个时候都放下，来亲近你，单单亲近你。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你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你让每一个人感受到你的同在，犹如主你当初对马大、马利亚讲话一样，你自己的话坚固我们的信心，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仰望你，求你向我们施行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信耶稣吗？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不信耶稣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那感谢神了，你今天来聚会来听神的道。我盼望神的灵借着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做工，使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确认你已经信耶稣了，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既然你信耶稣了，那么你相信耶稣说的每一句话吗？有的人可能说耶稣的话我不明白。我们当然不能完全明白耶稣的话，但是我问的是你相信耶稣说的每一句话吗？有的人可能说耶稣的话有的我做不到，你当然不能完全遵守耶稣的话，但是我问的是你相信耶稣说的每一句话吗？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我相信耶稣说的每一句话。你真的相信耶稣说的每一句话吗？你知道相信耶稣的话意味着什么吗？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思想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上一个主日我们看了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十六节，马大、马利亚打发人去告诉耶稣，他们的弟弟拿撒路病了。耶稣听到消息后，在所居之地仍然住了两天，然后才往马大、马利亚他们所住的村庄伯大尼去。那当时拿撒路已经死了，耶稣特意如此行，就是要为马大、马利亚的缘故，为了门徒的缘故，也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让我们相信。信什么？就是信耶稣。信耶稣什么呢？就是要相信耶稣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听起来耶稣的话对他，对听他讲话的人，对听耶稣讲道的人，其实是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不用害怕，耶稣的话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当我们明白了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就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并且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十七到三十七节主要记载了马大和玛利亚这两姐妹跟耶稣之间的对话。那旁边还有就是为他们的兄弟拉撒路去安慰他们的犹太人。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马大的信心。当马大听到耶稣来了，他马上就出去迎接耶稣，而玛利亚呢却仍然坐在家里。耶稣当时还没有进他们的村子，那这合乎马大和玛利亚的性格。路加福音第十章记得了耶稣曾经到马大、玛利亚他们家里去做客，当时马大就因为事后的事情多，他就很忙啊，做各样的事情要款待耶稣，他心里忙乱。而他的妹妹玛利亚呢，却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于是马大就向耶稣发怨言，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马大是一个心直口快的热心人呢，他心里有什么话就向耶稣直接说出来。那这一次 当马大见耶稣的时候，他也是把他心里的不满和抱怨直接的向耶稣发出来。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不能表演马大当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但是我们要理解这句话。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言下之意就是耶稣来的太晚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一切都没有什么用了。拿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但是马大他并非单单的向耶稣表达自己的不满、失望或者是抱怨，他还表明他对耶稣好像是有信心的。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马大这句话对不对呢？应该是对的。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耶稣向神求什么，神都会赐给耶稣。但是马大希望耶稣向神求什么呢？我相信马大心里想的是：“主耶稣啊，你现在求神让我的弟弟拿撒路活过来，神就会让我的弟弟拿撒路马上活过来。”那么马大为什么不直接把他心中想要的告诉耶稣呢？真正的原因就是马大当时并不相信耶稣能够让他弟弟拉撒路从死里活过来。于是耶稣就对马大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那马大马上又接过耶稣的话，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这表明马大对他的弟弟拿撒路其实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他的弟弟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一定能够复活，那就他的弟弟一定是得救的人，他对这一点是没有怀疑的。但是耶稣所指的并不是说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拿撒路会复活，而是说现在他就要使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不过耶稣的话段也不是说的那么直接的，耶稣没有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马大，你不要难过，你也不要抱怨，我现在就让你的弟弟从死里活过来。耶稣也没有这样讲话。为什么耶稣没有这样讲话呢？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马大对耶稣缺乏信心，那他并没有直接向耶稣求。他如果直接向耶稣求：“主啊，求你现在就让我的弟弟拿撒路从死里活过来吧，因为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都必赐给你。”那耶稣可能就被逼到一个绝境了，他就一定得说他能不能够让拿撒路死里复活还是不能复活，他还能就说我马上就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马大没有这样直接求，所以耶稣好像也没有直接就告诉他要做什么似的。当然耶稣不是跟马大斤斤计较，你不求我就不给你，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啊，耶稣用他的话，他就是要一步一步引导或者是激励这个马大的信心，他要让马大更多的认识耶稣。那耶稣继续就说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啊，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思想的这一句经文。这经文有三层意思，分成三段。它第一层意思是耶稣的自我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句话直接翻译出来，其实是“我就是复活和生命”。我就是复活和生命，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七个宣告“我是”之一。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宣告，我是什么？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宣告我是生命的粮，到第八章耶稣医治一个耶稣赦免了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的时候，耶稣一个宣告叫我是世间的光。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讲的好牧人的比喻里面，耶稣有两个宣告：我就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在后面我们还是看到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那这里这样讲，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这些宣告是表明耶稣属神的本性，属神的属性。那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这句话意思就是他能赐给人复活，他能赐给人生命。还不仅仅是这样，他说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生命的本质和复活的大能都在耶稣里面。我们不是要在耶稣之外去得生命，你得到耶稣你就得到生命，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使徒行传是三章十五节把耶稣称为那个生命的主啊，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说，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生命，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耶稣是生命的主，无穷生命的大能都在耶稣里面。你要得到这个能力，你不是在耶稣之外去的，你就要得到耶稣。你得到这个耶稣，生命就在你里面，那个大能就在你的里面。那这是耶稣的那个自我宣告，这是耶稣的本性，耶稣的属性。从这一点讲，永久的死亡对耶稣来说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永远的死的，因为无穷生命的大能在里面，他就是生命。死亡不可能胜过生命，就好像黑暗不能够胜过光一样。虽然他曾经为我们死，曾经被死亡拘禁，但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生命，因为无穷生命的大在里面，所以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耶稣的属性所决定的。那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第二层的意思，就是讲了基于耶稣的属性，那他对那些信他的人产生的果效。所以就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个是基于耶稣的话，这句话才有意思的，这句话才成立的。如果没有我复活在我，生命我在我，你说后面这句话，那就是不是信可开河，那也是一句空话。但是基于前面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后面这句话就有意义。那什么意义呢？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不复活，是不是讲信耶稣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在末日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要复活，叫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的死里复活的盼望。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永远不死就是有永生，有永远的生命，那就是讲的就是我们信耶稣有永生。那当然对我们形成最大挑战的就是这句话的最后一句话，耶稣说你信这话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这是真理的表达，到这里的话只是耶稣在叙述一个事实，他自我的宣告，还有信他的结果，这是一个真理的表达，叙述一件事情。但是你相信真理吗？这个真理怎么能够在你的身上发生作用呢？这个真理在你身上 发生什么作用呢？所以一定要问你信这话吗？耶稣并不是要人头脑明白这个真理，耶稣乃是要人真心的相信，而且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这是耶稣所句话的目的，他要马大查验他的信心，你真的相信这句话吗？那马大怎么回答呢？马大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章二十七节说，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临到世间的。那马大这句话也是完全正确，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临到世间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相信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任性持守的。当彼得问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就说出了与马大同样的答案，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一次彼得就得了耶稣的称赞。但是为什么这里耶稣没有称赞马大呢？因为马大答非所问。耶稣问你信这话吗？那你只要回答 yes or no 就可以了。但是马大给出了一个避重就轻的正确答案，他答案是正确的，但是不是耶稣问的。耶稣问你信这话吗？如果马大直接的回答主啊我信，马大很可能就得到耶稣的称赞，马大你是有福的，你的信心是大的，你的弟弟拿撒路马上就要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了，如果按照我上面对耶稣话的解释，马大一定是相信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是指所有信耶稣的人将来都要复活，这是马大相信的。凡活到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是指信耶稣的人有永远的生命，这也是马大相信的。因为马大相信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的弟弟拿撒路必要复活，这就证明他相信这句话这个解释。他肯定拿撒路是有永生的，但是马大为什么没有直接回答耶稣的问题？是不是马大他听出了耶稣的话里面还有更多的意思，是他的信心不能够达到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信我的人那可不可能就是指拿撒路？他现在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不是说他将来必要复活，就是说现在就要复活。那马大相信耶稣当时就能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吗？好像马大当时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拿撒路活着的时候应该信耶稣的，这个马大不会怀疑的，要不然马大怎么会说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了？如果拿撒路还没有信耶稣就死了，那马大就不会相信他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被复活的。所以说拿撒路应该是在活着的时候就信耶稣的。那拿撒路活着的时候就信耶稣，耶稣说凡活着信了必永远不死，那为什么现在拿撒路死了呢？那马大不能相信这话，说你信这话吗？马大他不能信的。那新译本圣经把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节翻译为，他说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样来到世间的。我们不用怀疑马大相信耶稣，甚至他对耶稣的信心其实比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大。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将来死人能够复活的话其实不相信，或者对自己是否能够进入天堂你没有把握，当然也有人觉得无所谓。但是马大对将来得救、将来进入天堂、将来的复活他是肯定相信的，他对耶稣的认识是正确的，他对那个得救的确据是有把握的。但是耶稣要马大对他的认识还要更多更深，耶稣要马大的信心更加的真实而活泼。真实而活泼，活泼这个字啊，活泼这个字英文把它翻成 living， 这个现在分词的形式 living。 活泼这个字什么呢？就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是大有能力的，是蛮有果效的。那这个字在中文圣经里面三次用来是形容神的话语的。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说活泼的圣言，就讲了神的话是活泼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天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讲神的道是活泼的。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道是活泼长存的，是 living word。 那我们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那我们的信心应该是活的，是活泼的，是一个 living faith， 不应该是死的，不应该是没有果效的。如果你那个信心是活的，是 a living faith， 那没有信心呢，那你应该就活不了。 a faith for living， 你要有这个信心你才能活。 但现在我们好像很多人没有信心也活得很好似的。我们的盼望是从信心来的，如果你的信心是活泼的，那你这个盼望也是活泼的。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讲，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living hope， 这个盼望本身就是活的。如果这个盼望是活的，那你没有这个盼望啊，你应该也活不了。你有这个盼望，它就能够让你活，这叫 a hope for living。你有这个盼望，它能够让你面对生活中一切的困难，这个就表示你这个盼望是活泼的。如果我们的信心只关乎将来，我们今生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事情，你认为神不管，或者你觉得神不会帮助你，那我们的信心看起来很强大很疏离，但是其实是不真实的，不完全的，也不够坚固的。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神迹我们的信心才真实和坚固，但是如果你根本不相信神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我们的信心就不完全。如果耶稣不能使死人复活，那么耶稣自己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你的信心就是徒然的。你信耶稣，你的罪不能够被赦免，我们今生得不到神的帮助，我们对永生的盼望可能也只是一厢情愿。所以我们要试炼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实而活泼的。事实上根据圣经的记载，在这之前耶稣已经两次让人从死里复活，一次是让那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她从死里活过来，一次是拿因城一个寡妇的儿子死了，耶稣让他从死里活过来。马大玛利亚好像不知道这两个神迹，所以当时他们不能相信耶稣能够让他们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活过来。那耶稣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信心。耶稣在地上传道三年，我相信并不只有三次看到死人死了，看到死人死亡。耶稣行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并不是很多的，他不是看到一个人死了他就让他活过来的。耶稣并没有叫每一个他所看到的死人都活过来，并不是因为叫死人复活这个神迹太难了，耶稣做不到。耶稣让死人复活都是有他的意义和目的的，甚至有人讲耶稣不想让他们从那美好的境界重新回到这个有罪恶有痛苦的世界。拉撒路是信主得救的，他死了，按照我们所信的应该在乐园里面，应该比在这个地上其实更好。那你要有这个信心你才能够安稳。那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过来，当然马大玛利亚周围的人可能都得安慰，但是我们后面读圣经你就会知道，再往后看约翰福音的后面，这些祭司长啊后来就想把拉撒路给杀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去信了耶稣，所以他们就决定不仅要杀耶稣，他们要把拉撒路先杀了。如果马大玛利亚后来看到拉撒路被祭司长杀了，你觉得马大玛利亚会怎么样？马大玛利亚就要再痛苦一次，可能更加痛苦。所以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不仅仅是为了安慰马大和玛利亚，而是要让他们相信他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就好像耶稣曾经让一个瘫子起来行走一样，耶稣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不仅仅是为了让那个瘫子行走，他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他在赦罪之前，或者在那个人起来行走之前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叫他起来行走容易呢，还是说你的罪赦了容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就印证了耶稣的话是可信的。如果后面耶稣不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说了这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就不可信。但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就印证了耶稣的话是可信的， 同时也拿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也是一个兆头啊，这个预兆是一个预先表明耶稣的死与复活。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和保障，唯有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还被再死，但是他相信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如果他复活，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再死了，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就不能再复活，那就更惨了。耶稣在我们地上经历的事情是为了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坚固我们对这个永生的盼望的信心。那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所以你这可以看到马大他到底信耶稣的话还是不信耶稣的话了。你读马大的话好像他都是信的，但是到后面你就知道，你再回去读，下次我们再讲。当耶稣真正让他把坟墓打开，耶稣要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马大就不信，说你不要把坟墓打开，他已经臭了。说马大的信心看起来好像有，但是呢就没有。这就是耶稣要行这个神迹的目的，希望他的信心是真实和活泼的。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玛利亚。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这里的就是有两个字你应该留意的，他是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这个暗暗的其实的就是悄悄的，甚至如果英文翻译的 secretly 好像偷偷的。马大为什么是悄悄的告诉玛利亚耶稣来的消息呢？好像怕周围的犹太人都知道耶稣来了一样，因为当时其实有很多犹太人在安慰他们姐妹俩。那耶稣来了他应该宣告说耶稣来了，所有人都知道，就是马大不是这样的，他自己先跑去看了，然后回来亲自悄悄地告诉玛利亚。那周围这些犹太人呢都不知道耶稣来了，这是为什么？他特别用了这个暗暗的。有一种可能啊，就是马大不想让耶稣难堪，耶稣来了但是太晚了，拿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耶稣也解决不了这个困境，所以最好就不要给耶稣增加麻烦，让人都不知道耶稣来了。这很可能是马大的想法，要不然呢这个难题耶稣也解决不了。那我们来看玛利亚。玛利亚知道耶稣来了消息后也是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见了耶稣后，玛利亚和马大说的话也是一样的，他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前半段是完全一样的话。那当然我就说我不知道玛利亚怎么说这句话的，玛利亚是不是跟马大一样在抱怨耶稣呢？同样的话从不同的人口里说出来意思可能不一样的，还有就是说话的人他当时的口气他的语调他的姿态都可能改变这句话的意思的。那玛利亚是怎样说这句话的呢？玛利亚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的这句话。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说他是俯伏在耶稣脚前说的。你知道马大是怎么说的吗？马大很可能就是像我跟你们这样讲话，他是跟耶稣面对面的站着对耶稣说话的。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这个动作很重要的，就是玛利亚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举动，表明了玛利亚对耶稣的尊崇顺服和爱。前面我们讲了玛利亚曾经安静地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约翰福音十二章你也会看到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的脚，然后用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那我们没必要过分的美化或者是夸大玛利亚了，但是啊，你可以看到玛利亚跟马大是不同的，他们的不同是很明显的，而且 那么我们理解马利亚这句话，它意思可能就不同的，或者它的重点不一样的。玛利亚很可能不是在抱怨耶稣或者怪罪耶稣，而是在表达一种他自己心中强烈的愿望，就是耶稣同在的愿望。如果耶稣早在这里就好了。现在拉撒路虽然死了，但是感谢神，耶稣在这里了。有耶稣同在就是安慰，有耶稣同在就不用害怕，有耶稣同在可能就有盼望，耶稣同在就足够了。这就是玛利亚的重点。玛利亚当时并没有指望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没有说出他的姐姐说的后半句话，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玛利亚没有说这句话。当然我不能说玛利亚心里他不希望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也不是说玛利亚就我们一定得出玛利亚相信耶稣一定能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圣经也没有这样告诉我们。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对玛利亚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耶稣的同在。耶稣现在在这里了，耶稣现在终于来了。至于耶稣要做什么，那不是玛利亚最关心的。玛利亚她需要的是耶稣。在耶稣的面前，玛利亚流露出真实的自我，她并没有像马大那样急着要表现自己的信心，所以她没有说后半段话，她只是把自己心中的痛苦毫无遮掩地流露在耶稣的面前。圣经说玛利亚在耶稣面前哭。那我发现有一点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你发现耶稣啊，并没有像对待马大那样对待玛利亚。耶稣并没有把对马大说的话重新教训一遍玛利亚，并不是说玛利亚不需要知道复活在耶稣，生命是耶稣，凡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真理，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信的。玛利亚也需要知道，玛利亚也需要相信。但是不同的人呢，明白真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耶稣教导不同的人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怎么能描述这两个姐妹的不一样啊。那我觉得如果不一定准确，我觉得马大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他喜欢讲理，所以耶稣就跟他讲道理。玛利亚他是一个感性的人，他是一个用心灵去体会，用心灵去亲近神的人，所以耶稣也是直接对玛利亚的心讲话，耶稣就安慰他的心，耶稣就激励他的心。到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这是圣经里面最带感情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用脑子来读啊，你要用心的去那个体会。但是当然我也要让你要留心的思想。第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耶稣为什么悲叹呢？耶稣又忧愁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与哀哭的人同哭，看到玛利亚痛苦忧伤的哭泣，耶稣就与他一同悲伤，所以就跟他一起哭。但是中文翻译的是悲叹，它不是翻译成悲伤啊，或者是忧伤。这个悲叹啊，它除了悲伤忧伤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感叹或者是叹息。那耶稣叹息什么呢？是不是觉得玛利亚和那些犹太人信心太小，对他还没有信心，所以耶稣就叹息？如果我们把用我们直接的话呢，把耶稣的心情表达出来，就人拉撒路死了有什么好哭的呢？等会我就让他从死里复活过来，你们怎么还不相信我有死里复活的大能呢？ 但是圣经并没有让我们，圣经并没有记载耶稣责备他们小信，耶稣没有责备你们这些小信的人。耶稣曾经责备门徒，你们这小信的人，但是耶稣没有责备玛利亚，说他是小信的人。耶稣也没有制止他们哭泣，说你不要哭了，反而耶稣也哭了。所以这个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当然我看那个一本简经书，他觉得这个是那个圣经里面翻译最不准确的一句话，但我不一定同意他。但是这句话呢，后来因为我看那本书，我说怎么翻译最不准确，我就去查一下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翻译呢。那新译本的话，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耶稣看见他哭，和他一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就心里激动难过起来。那我也更不明白什么叫心里激动。当然心里激动跟心里悲叹是不一样的，你应该知道。那耶稣为什么激动？耶稣激动什么呢？那情绪是可以感染的，玛利亚哭，众人也哭，耶稣内心的悲伤可能就被激动了，所以耶稣也跟着哭。那我觉得这样的点是的，其实应该也不要那么深刻似的，他也只是看到一个表面，心里激动。那后来我再去查这一句话，如果我自己翻译更准确的翻译啊，应该是灵里被激动。就耶稣看见玛利亚哭，看见犹太人也哭，然后耶稣心里灵里面就被激动了，他灵里面是被激动了，被搅动了，不平静了，以致他难过起来。那个难过起来的中文翻译难过起来，其实英文翻译 trouble himself， 就他自己很痛苦。那这什么意思啊？那耶稣当时啊是面对死亡，拉撒路死了，面对死亡的人是无能为力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有罪，所以每个人都要死，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因为人不能胜过罪恶。那耶稣当时看到罪恶而带来的死亡带给人的痛苦、难过、无助、无望，他灵里面就被激动。这什么意思？他为什么灵里就被激动？就耶稣好像看见一个仇敌一样，那个仇敌是什么？不是马大，也不是玛利亚，那个仇敌是罪恶，是死亡，是魔鬼，正在路易、玛利亚和犹太人，让他们忧伤。那耶稣要准备的就是要跟这个仇敌征战，因为耶稣来他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是耶稣来的目的，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但是当时耶稣还不能那样做，他还不能完全的打败仇敌，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虽然他钉十字架的时间很快就会到了，约翰福音十一章其实马上很快就是到约翰福音十二章，马上耶稣就经历了杀人了，所以耶稣最后钉十字架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但是他还没有到，耶稣还不能完全胜过仇敌，所以现在仇敌呢还可以让人难过，让人失望，人还会经历死亡带来的痛苦，所以耶稣就被击中，以致他自己难过。他难过起来，就是那是英文的是一个反身动词，在原文里面反身动词就是他自己难过，他不是因为马大玛利亚难过，而是他自己难过。如果用我们能够最能够明白，就是他好像能够想代替你似的，但是他现在还做不到，他不能那样做，说他心里面很难过很激动。心里面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真想一劳永逸的就除去所有人的痛苦，一劳永逸的就除去死亡，但是当时他还不能这样做，说他灵里面被激动，心里面难过。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耶稣哭了。那这是圣经中间最短的一节经文，中文四个字，耶稣哭了。其实在原文两个字，一个主语一个谓语，耶稣哭。但是这个很短的经文是一个很强烈感情的一节经文了，但是它却也是常常被我们这些人 有限有罪的人不能完全明白的，甚至常常误解。那有人注意到第三十五节耶稣哭了，那个动词哭跟第三十三节玛利亚哭、犹太人也哭，那个哭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的。玛利亚和犹太人那个哭是痛苦的哭、忧伤的哭，是出声的哭、大声的哭，甚至是有声音的抽泣，有出声的。但是耶稣哭了呢，很多人说耶稣哭了只是耶稣流泪，耶稣没有，并没有发出声音。希腊文用字可能是有这种区别的，但是如果你因此得出结论耶稣哭了，表示他并不难过，他只是脸上有眼泪，那这就大错。圣经用字很准确，这是我们要承认的，这也是为什么要用心去读圣经，但是也要明白它的意思。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好像耶稣没有大声的哭，没有出声音的哭，只是脸上有眼泪。我觉得这主要是男女表达情绪的差别。耶稣是一个犹太男人，他心里很痛苦，他眼中流泪，他并不一定要大声喊叫。但是玛利亚她是一个感性的姐妹啊，在耶稣面前她的情绪得到完全的释放，所以她就大声的哭。更重要的，耶稣他要解决问题啊，他已经问了你们把他放在哪里。虽然当时的人其实不确切的知道耶稣要做什么，但是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要使拿撒勒从死里活过来，他要赐罚冠于赐，他要赐罚冠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悲惨，他要赐喜乐油代替悲哀，他要使赞美油代替忧伤之灵，这是耶稣要做的事情。对耶稣哭了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有人认为耶稣明明知道他马上就要使拿撒勒从死里复活了，耶稣为什么要哭了？最多再等半个小时，拿撒勒就可以从死里复活。那耶稣好像应该对马大和玛利亚说，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马上就把拿撒勒从死里复活过来，你们喜乐吧。那有人就觉得这个耶稣哭了，觉得耶稣是不是太矫情了，或者他多此一举似的。这就讲我们说，这是我们有罪有限的人不能够明白神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我们没有耶稣基督那样的心，我们的心不像主耶稣那样是柔和谦卑的，充满怜悯，充满恩典的。神不会因为将来的荣耀就不顾我们现在的感受或者苦难，神的心他是常常在你身上的，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就会影响他的感受，就是神的心常常在我们身上。我讲那一天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过多少时间，那一天可能最多再等半个小时，耶稣就让拿撒勒从死里复活过来，马大玛利亚还有犹太人一切的痛苦忧愁都消失，他们都转为喜乐，感谢赞美神。但是耶稣也是先和他们感同身受，并且准备好战胜他们的仇敌，解除这个死亡。今天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 得到死去的亲人从死里复活的。虽然我们都可能非常的强烈的盼望，但是事实神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会让每一个死去人现在就活过来，我们还必须等一段时间，有一天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我们所信所盼望的。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痛苦，会经历苦难，但是你应该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心藏在我们身上，他知道你的痛苦，他知道你的苦难，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拯救，他也是我们的安慰和盼望。这是耶稣哭了的意思。那些犹太人看见耶稣哭，他们都知道耶稣爱拿撒勒、爱马大、玛利亚多么的恳切，他们知道耶稣曾经让一个生了瞎眼的人从死，生了瞎眼的人看见了，所以说 这个人岂不能让拿撒路不死吗？其实表明他们的心还是有疑惑的，还在犹豫，他们的信心还需要成长。当他们亲眼看见耶稣从拿撒勒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的信心简直更加坚固，他们就不会这样的疑惑，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那么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我们已经读到耶稣让拿撒勒从死里复活了，那你的信心如何？照圣经所说，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你信耶稣？你相信耶稣的话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面前，这话就是我们的生命。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真相，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你更知道我们每个人信心真实的状况。我愿主你自己的灵记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也知道你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在你面前是如何的。我们若还没有相信，求主你让我们相信他。我们的信心若是微小软弱，不能够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苦难需要重担，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你是那生命的主，你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你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渴慕你的同在。你在我们的心中，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你与我们同经历这些苦难，你要带我们一同进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